超心理学跟那个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超个人心理学是两回事哦，你一定不能搞混。我在北大的讲座里头讲到了超个人心理学，超个人心理学在探讨你的灵性，佛教就讲佛性，探讨你的佛性，你的灵性，然后怎么去开发佛性的力量，那个是超个人心理学。超心理学 Para 嘛， Para 就是相似嘛，相似心理学，它不是真正的心理学，就像 Para Olympic 相似于奥运啊，那就是什么残奥就叫做 Para Olympic， 它不是真正的奥运，但是给它一个奥运的名字就叫 Para Olympic。 Para 就是相似，那李世恒教授他就是研究这个超，他最近这几十年都研究 parapsychology， 就是超心理学。超心理学在研究什么？研究有没有千里眼啊？有的话，他要耗费多少能量，看多远啊？那个就是超心理学的领域。李世恒教授已经发表太多的 paper 来告诉我们，他做的实验工作里头证实，上帝、耶稣、佛、菩萨、孔子等等等等的圣人啊，圣人，佛教的圣人有四种，哪四种？来 ，one, two, three, go！ 啊，你们都不要礼物啊，都在下面一直讲的很正确的答案哦。好，阿罗汉，还有呢？辟支佛，再上来呢？菩萨，再来呢？佛，对。这些圣人呢都有高能量，你怎么取得呢？来，方法在这里。如何取得？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、禅定。禅定因为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课的范畴里头，但是它确实也是能够取得高能量啊。这五个方法加起来就是叫做小业，就叫做自尽其意。你要自己来净化你自己的意识嘛，对不对？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也是啊，你的净化的那个你的意识，你的阿拉耶识越净化越能够逃过这些灾难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解决你的困境的话，总共有七个方法。哪七个？止恶行善，还有呢？宵夜就是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、禅定哦。你不要只有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、禅定，忘了止恶跟行善哦。你不要边念经边造恶哦啊！而且，请您注意到，止恶排在第一位，你看到没？为什么不是行善排在第一位？请你告诉我原因。
我在找新的，我在做新的。
因为你如果没有止恶的话，你就永远一直在负面能量当中，你就一直想法都是负面的，那你就一直造恶了吗？你怎么有可能行善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处在负面能量困境的病人，有灾难的人，师父要帮他们乐捐，就是帮助在他困境的负面能量当中的时候，给他正面的能量，激发他，他既有存在阿赖耶识里头还没有成熟的正面能量赶快出来。所以你要注意哦，止恶是第一位哦啊，这七个方法你要熟记。然后你说哎呦我很忙哎，我没有办法诵经念佛持咒，对呢，我也很忙呢，是不是？我以前在海明寺的时候，我就是练就这个方法，就是我开发出来的嘛。哎，你如果有听这个光盘呢，维生有多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对呢，那你是不是说我很忙，我就不用诵经念佛持咒忏悔？不是，有空多诵经，没空你再帮老和尚洗衣服也赶快，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，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，不断的念嗡阿巴扎那帝。没空的时候，时时的念佛持咒忏悔禅定。你做不到的时候，赶快忏悔，代表你恶能量太大，是不是？这个要做呢，这都是方法呢。好，来再继续看，我们有一点点慢了啊。师圣玄修行四层图考你了哦。我刚刚从刚刚一开始讲到现在，现在有四个层，四个颜色嘛，代表不同层次的修行嘛，对不对？越下面就是层次越高嘛。我从刚刚一直讲到现在，我讲了几个层了，几个颜色了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哪一个人要举手？哦，还有五个，我只有四层呢，还有五个啊，几层啊 ？One, two, three, go！ 四层，你的答案是错的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宣如， 哪三层？资粮，然后呢？宵夜，然后呢？哎，好，我就是讲了这三层，告诉你你要行善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宵夜吗？对不对？你要了知三世因果吗？我一开始不是就讲三世因果的形成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我现在还没有讲的是哪一层呢、啊？观照缘起性空，觉醒的开始。哎，请问这边很多老参呐、啊，已经都听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听经闻法，已经都十几二十年了。请你有没有观照？有没有？弘心大菩萨，你也是老参，请你老实说，你有没有观照缘起性空？有没有？你笑得很可爱，我知道。你这样子，我要给你这个法宝，还是不要给呢？给你，我显然是放水了；不给你，我又觉得我对您过意不去，我还是给您了啊、哦。好，非常好哦，已经开始了，要觉醒了，开始不是在这边，你这边都不做，你要觉醒非常有困难，所以你这边每一个都要做啊。做了以后，你要练习缘起性空，要去观照，要去想吗？遇到顺逆境的时候都要知道，哎，这个是因缘法哦，它的本体是性空的哦，就是这样。我等一下会讲哦，实相般若更不容易懂哦，超越二元对立，超越二元对立是什么？黑白、美丑、高矮，还有善恶等等哦。那这个是你成佛之道你一定要有的，这就是你的般若嘛，空性的义理就是这样子观照而来的。好，来赶快。生命的重建，刚刚是都在讲生命的困顿嘛，对不对？那光困顿有没有？光一直想，哎，我生命很困顿，这样子人生没有意义嘛？那要想，我生命怎么借着这一堂课要来重建？来看一下，生命的重建第一步要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是觉醒的开始是从哪里？观照缘起性空。那你还没有做到这一个层次，你就知道，我虽然已经学佛二十年的话，要好好的忏悔，就是你是还没有登堂入室啊啊。那缘起性空是佛教的生命观哦，缘起缘灭就是我在这边讲经说法到九点缘就灭了，我现在讲经说法缘起嘛，对不对？那缘起是跟因缘有关系，因缘是什么呢？因缘就是因是内在的原动力，内在的原动力写在哪里？阿赖耶识里头，你有内在的原动力才可以感召外界的助缘嘛，所以助缘就是助缘，因就是内因，内因感召外在的条件，这个叫做助缘。那两个加起来叫做缘起，缘两个加起来叫做因缘，缘起就是因缘碰到阿赖耶识里头投射出来的种子的能量，而变现宇宙万象来让你来碰到，这个叫做世俗地，从世间的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事项，事项就是现象，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个现象啊，比如说车子跟人家相撞了，或者是你赶来这边听听经闻法，是不是一个现象啊？
是，
当然那就是一个状态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状态就是每一个因缘聚合起来的这个状态，让你可以听经闻法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条件解散了以后就叫做什么？就叫下课了吧，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爱因斯坦不是就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因为爱因斯坦没有佛学基础啊，但是他就有讲嘛，他的老师说邪恶是上帝创造的，他说错，教授你错了，邪恶、寒冷、黑暗等等等等，这种宇宙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状态而已啊。什么状态？因跟缘结合起来的一个状态，我现在在这边讲经说法也是一种因缘状态而已。那它的本性离体就是本体了啊、哦、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圣义地，就是绝对的真理。圣义地就是绝对的真理，世俗地就是相对的真理。相对的真理就是有可能会被会被超越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缘起是讲的宇宙的各种现象，性空是讲的它的本体而言啊，就是它的那个绝对的真理而言。所以缘起性空加起来要怎么来解释呢？我在这边讲经说法，这个是一种现象，但是呢，我跟我的听众的本体是同一个，同一个本体都是空性的。那怎么知道空性的呢？因为如果不是空性的话，这一场演讲完了以后， 各自鸟兽散了，然后我下楼走在路上，我变突然变成行人了，是不是？我不再是主讲人了。今天如果我的本体不是空性的话，我没有办法纳受其他的因缘来展现不同的行人啊，或者是我上了车就变成乘客啊，是不是？就不会是这样。从这边的角度，你可以知道本体是空性的啊。那有四种缘起，佛教有四种缘起，这虽然不是我们的课程的主要内容，但是我愿意借着这个课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。四种缘起，小乘呢，他讲的业感缘起，就是所有你的宇宙万象都是因为因缘，都是因为你的业力而来的。那这个业力是记载在哪里？在阿赖耶识里头。所以阿赖耶识就是唯识学讲，每一个万法就是宇宙万象呢，都是因为阿赖耶识而起。我们刚刚讲唯识学的那个大红心，阿赖耶识的示意图，那个就是来告诉我们阿赖耶识缘起啊。真如缘起就是我两年前讲如来藏思想的时候，真如就是佛性嘛啊。那真如随缘而起，就是你因为有佛性，所以呢你的佛性是如如不动的，但是他遇到你阿赖耶识里头的各种不同的缘的话，那个阿赖耶识的缘是自己造作出进去的嘛，他遇到不同的善恶能量而让你面对不同的世间的万象。法界缘起是那个华严的境界，华严是讲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就是本体嘛，一切就是本体所预言所产生的宇宙万象，所以本体一可以展现不同的宇宙万象。所以华严讲本体跟宇宙万象是一大缘起啊，也就是说整个宇宙银河系本身就是一个缘起，是法界的缘起。然后这个法界就是如如不动，我们讲的大乘玄义里头讲说空性有好几个不同的名词，比如说什么佛性、真如，再来呢实际、都还给我无助，对，还有呢法界也是其中的一个，法界它就是空性的意思啊。所以你从这个缘起缘灭，缘起其实就是生嘛，缘灭就是什么，就是死嘛。所以你说我没有生过，我也没有死过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每一个原生跟原灭都让你体会，你这生生死死当中啊，你每天都要这样子练习啦，你到你要临终的时候你才不会有恐惧嘛，是不是？我在这边讲些说法，我也在体会原生原灭啊。我讲完了以后九点我就体会，这个就是原灭，就是死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讲些说法就是在体会什么原生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生死的体会。所以生灭因为缘起缘灭有它变跟不变的地方，因缘它是生灭法，也就是它遇到缘它可以变现成各种不同的存在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纸张的存在这个是因缘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变成垃圾那也是因缘，所以它不断的在随着因缘，随着你的阿赖耶识投射出来的善恶来变的话，我们就说它是幻有，因为它是虚幻的，它不断的变。你要追逐它的话，你到头来你就很累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办法这样子追逐的，你会累死呢？这个因缘是生幻的，生灭幻有的，所以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它变的因素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你一直不断的追逐它变的话，你必定累死。比如说掌声响起的时候必定也有怎么样，掌声落幕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是呢。所以你如果不断一直在追逐掌声的话，那你势必要出状况了。但是佛性呢，就是真如性，也就是法性，它是如如不动的，是不变的，它是空性的，它就是因为如如不动，所以它遇到缘才可以幻化各种不同的现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楞严经里头就有讲因缘和虚妄有生啊，就是说因缘呢，它碰到不同的因缘它就幻化而生，因缘别离就是缘灭了虚妄明灭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生生灭灭，这就叫做缘起缘灭，去去来来嘛本如来藏，他说他的根本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空性，就是如如不动，他就是法性，就是真如。他说常住 妙名，就是如来藏，它是如如不动，常住不变的，不动周缘，不影响附近的每一个生命的现象啊。妙真如性，他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真如的它的本性。空跟有，空跟有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空有是一个相对的观念。当你要讲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承认它有的存在。太多人败在这里了，就讲说，哎，这是空的，空的啊，什么都没有，错。你要讲空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一个宇宙万象，让你相对的讲说，那是空嘛，对不对？你面对宇宙万象的时候，当你讲到它的本质的时候，你就说那是空。当你讲宇宙万象、宇宙的本质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要想到什么？它可以预言而生，所以那个就是宇宙万象的有。所以空有是相对的一个概念。空是什么？要强调的是诸法，诸法，法就是宇宙万象，没有自体，无自体，无实体。我因为打不下，所以我用这个无来代表，下面都是无，无自体，无实体，无我，无法，连这个我都是，不是没有啊，是它是可以超越的，它是因为因缘而来的，它是因为你的造作而来的，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变的一个是圣玄嘛，有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的那个四大假和地水火风都是因缘和合而来的嘛，啊、哦，法就是宇宙万象。那你来再来看哦，人空，人空要强调的就是没有实体，人不是一个实体，人是会变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马上就要有各种不同的，哎，五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当然不一样嘛，所以这来代表没有实体，没有自我的存在，所以阿罗汉只证到人空，阿罗汉了知人不是实在存在的。人的四大构成的四大是上次我还讲到七大啊，所以不只是四大啊，还但是菩萨的境界更高了，他证到法空，法空就是宇宙的万象都是空的，没有实体，没有自性的存在啊，所以菩萨证到的是人空跟法空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菩萨的境界之所以高于阿罗汉，是因为空性的义理。空性的义理就是什么呢？看到最下面我用色字了哦，空性的义理就是般若的根本思想。所以你碰到空，你就要知道它就是般若了，它就是佛性了，它就是什么实际啦、无助啦、实相啊，都是在讲空。简单一句话，空就是般若。所以你要成佛的话，你看成佛的境界高低是用什么来断定？用般若，用你体悟空性来决定啊，而不是你念多少书来决定啊。那你体悟空性在哪里体悟？哎，日常生活当中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个谢燕是，哎，不是于淑娟对不对？谢燕后面是于淑娟嘛？对，哎，于淑娟答得非常好。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体悟，体悟什么？体悟般若，体悟空性啊。然后你才有可能成佛的可能性嘛，哦，好，接下来，哎，要赶快，我真是落得太长了。实相般若这一章也是很困难，也不是很困难，不能把你们吓跑了，是很重要。刚刚那一章跟这一章都特别重要，就是这堂课里头两样最困难的，的投影片哦，看一下实相。实相就是宇宙万物的真相，它真正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叫做实相。啊，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因为讲到真相，哎，有人又想到，哎，那个电视不是有一个，有一个节目就叫真相，马上给我想到那里去了啊，所以我要换一个名词来给你们，宇宙万物的本然状态。什么叫本然？这是哲学名词，本然就是什么？它原本的面目啦。那本然的相应当然就是有应然啦，应然应该的应啊。应该的应念成应，应然就是什么？它应该长什么样子？那当然还有一个实然，就是它实际出现的样子是什么？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哎，我是出家人，说应该穿这个衣服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长衫，这个叫做应然，哎，你应该这么穿，这个叫应然哦。啊，好，结果我发现呐，现在的出家人，嘿，天哪！都不穿这种罗汉鞋了嘞，都穿什么？穿球鞋。 哎，这个叫实然。你实际看到的出家人，哎，现在都很流，出家人流行穿球鞋了，哎，不穿流罗汉袜，不穿罗僧鞋罗啊，那叫实然。然后本然是什么？因为你是，你本来跟我一样是凡夫俗子嘛，你本来就是应该要穿衣服嘛，你穿什么衣服是因为你出了家，所以你应该要穿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我都是一样，都是人嘛，所以本来就是穿衣服就可以了嘛，是不是啊？你被规定你应该要穿这样是应然，是因为你出家的身份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哎，穿球鞋呢，是不是那个叫做追随流行嘛，那就是实在你看到的状态叫做实然。好，那这个是题外话，这个是哲学的用语啊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体会这个，那你就去想哦，本来的状态就是真相。那般若就是什么妙智慧，就是你如实理解宇宙万物的那个智慧，那跟一般的智慧是不一样，等一下会解释啊。那加起来实相加般若就是实相般若，它是形而上的道体。形而上是什么？这又是一个哲学的名词。形而上就是是抽象的，看不到的。你看得到的机关笔啊、纸啊、光碟啊，这个叫形而下，就是你看得到具体的东西叫做形而下，你看不到的离体原则准则，那个叫形而上。那实相般若看不看得到？
看不到，
看不到，所以它叫做形而上嘛，它是一个空性嘛，是不是？空性你怎么看得到吗？那你说空性在哪里呢？你哪里可以体会空性？你说空性看不到，那我怎么知道空性？实相般若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实践当中。哎，你刚刚不是你答对了，你现在又答错了。哎，日常生活当中你践行，
你就可以知道它存在，
对不对？所以形而上的道体，道这个道不是道教啊，是成就圣道的本体，叫做道体啊。你要成佛，成佛就是成佛的本体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实相般若啦，形上的道体，道体成道吗？成佛又叫成道吗？成就圣道的本体却是实相般若。简单的说，你要成佛，你不具备体悟实相般若，你有可能成佛吗？当然不可能，这个 slide 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嘛。你要成就圣道，你要成佛，你就要具备实相般若的这样子的体悟。那这个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，它的本来的离体就在这儿。后来你看到宇宙万象，什么宇宙大爆炸啊，这些都是。
太感动了。
好，宇宙万物的本源是这儿，然后遇缘而成就了各种大千世界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在梦中有六趣，有六道轮回啊，然后呢，觉后。
无大千，
对呢，所以你我现在是在梦中嘛？为什么说在梦中？就是因为我们造作太多的坏事，所以沦落在这儿，就好像黄粱一梦啊。所以实相般若既然是形而上的那个抽象的一个离体的话，那它当然是不可思议。那什么叫不可思议？聪明只是意识的部分，意识是第几层次？第六意识哦，第六意识它规范出来什么东西？知识属第六意识，经验属第六意识，感觉属第六意识，想象属第六意识哦。所以你的聪明啊，第一堂课我就讲了，聪明是学习累积而来的，是靠着第一六意识建立什么逻辑思考，建立概念而来的。所以聪明它是可以意识的。再来，道体成就圣道的本体是不可思议的，是超越知识意识层面的，超越第六意识的。第六意识以上都在什么意识？表层意识都在波浪以上，超越它的话，那当然就是深层的潜意识。所以它是不可以拿来想象，你想象不到的，你也可不可以拿来研究？哎，好多人都说，哎，我佛学专家，我研究华严，我研究法华，我研究唯识，可以这么说吗？那当然你是研究者，那就没话讲嘛，对不对？你研究那么多，你去除实相般若吗？不见得哦，不见得。你如果只停留在 想象、学习、哎、知识、研究范围的话，你拿到的只是知识而已。所以实相般若它有一个特别的特性，就是不可思议。什么不可？不可就是遮法，遮法就是禁止，它相对的是全法，一个言然后一个安全的全，全就是表述，遮法就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，没有办法意会，它是一个离言 内证，就是离开言语所能够表达清楚的，它不是能够表达出来的，不是说禁止你表达，是你根本讲啊再讲啊再讲啊，你都讲不完讲不清楚的，你只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践行去感悟。实相般若不可思议，所以它用来提高生命的层次，它只有在践行中你才能够体证哦。离开践行的话是不可能，这就是文殊要搭配谁？普贤的原因。嗯，好，生命的困顿，世间智跟实相智怎么来处理呢？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对您有帮助。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境，这个人的困境是他找不到工作，他想要改写他的命运，他要突破他的生命困顿，所以他第二个他就改写了。他因为改写的过程，他体悟到，哎，有因果关系确实存在，然后他开始，你看，这开始变颜色了，重点在这两个，他开始思维了，他开始践行了，哎，然后他体会到生命智慧了。来看一下，世间智就是你用世间的方法，你怎么处理？他碰到的困境是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，所以他说我无力工作，对吗？实相般若一样啊，这三个都是一样的，这两个在三以上，这两个方法是一样的，我没有力量工作，要改写，怎么去突破困境？到目前为止我无力工作，哎，这个思维也有进步哦。这边是完全负面的，是不是？这边是怎么样？把那个负面缩小到目前为止，明天开始我爆发力，哎，出来了，我可以赶快去想办法找工作啊。所以他锁定目前了，然后接下来他找到因果关系，为什么我无力工作？哎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那接下来，因为我过去不会电脑，现在每一个公司都电脑化了吗？不会电脑，所以我目前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啊！啊，找到因果关系了，因果关系是空还是有？是有啊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深深的体会到，哎呀，我不去学电脑不行的。那我们讲实相般若有没有承认有？实相般若是空啊，空要立基在哪里？立基在有上面，所以他也承认。哎，你不去学电脑不行哦，啊，你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。好，差异在这两个，这两个很重要。这两个你看是思维的问题，你思维改变了，你的践行就改变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哦。啊，那思维世间法怎么想？思维就是想嘛。哎，当我学会电脑，我就有能力工作。当我有没有去做？还没有去做，正准备要去做，我就会找到工作。实相般若他怎么讲的？开始不一样了。哎，学不学体性是同一的，不是说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，不是这样，是说学跟不学它的本质同一个啊。那要怎么做呢？随顺因缘，要创造更大的善缘。我现在没有电脑啊，我家里没有电脑啦，我也不会电脑啊，啊，我赶快去跟人家广结善缘。哎，人家给我电脑，借我电脑，教我电脑，哎，我就学到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学到了以后，哎，我就可以去工作。那如果我没有创造这个善缘啊，我什么谁都不知道了，都不认得我是宅女一个了。好，那学不学也没关系了，是同一体性，你就赶快在家里头手念念佛之后，回向嘛，是不是？回向来帮助功德奉献，来广结善缘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啊，思维不一样了。所以践行也不一样了，就是有好的善缘我就去学，没有好的善缘我也不抱怨，你可不就一样吗？哎，我有手没有手没有脚也没有关系了，有脚没有有手有脚跟没有手没有脚体性是一个啊，是不是？有手有脚的我也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一样全世界去演讲，我充其量只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演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手有脚跟没手没脚体性是同一个， 开发出来的生命智慧大不相同。你看时间法就说啊，我现在决定要去学电脑了，所以我就有能力工作了。那实相般若他是怎么说的？因果不灭，我承认有因果关系，我过去不努力学习，但是体性是统一的嘛，我现在的状况之下，我要赶快创造善缘，跟大家结善缘。如果我还是没有办法啊学到啊电脑的话，我要放下，我重点要怎么样？不起烦恼啊！你看实相般若强调的是不起烦恼，世间法强调的是什么？要找到工作。结果这个用世间法的这个人有没有找到工作？为什么他没有找到工作？他没有找到工作啊，为什么？他过去也没有跟人家结善缘嘛。不是只有你会电脑你就能够找到工作啊，是不是？会工作会电脑的人多得很啊。啊，你没有跟人家结善缘，你没有跟老板结善缘，你当然是 interview 的时候就被刷下来，你就面试就不通过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你又开始怎么样起烦恼了，说学电脑也没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呢，你又起烦恼，然后又来造逆境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就是世间智跟实相智最大的不一样。实相智就是我确保我思维非常的清楚，然后我不要起烦恼，我不要再有任何新的那个逆境出现，我这样要成佛才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断一直在起烦恼，一直在造恶业。我即使来佛陀教育基金会听师父讲课讲了20年，你能够成佛吗？都很困难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实相般若多重要，它的重点切在不起烦恼，烦恼就是菩提嘛，是不是？菩提就是烦恼，那就是智慧。来，再来看一下，赢在人生的转弯处，怎么赢呢？来看哦，人生的最高处是找到平衡点，你找到了吗？哎，你已经活到60岁了，不是说你说我的啊。哎，你已经活到60岁了，你有找到人生的平衡点吗？你看这位美女啊，躺得多四平八稳啊，为什么？她找到平衡点了，她知道这个吊床怎么躺才是最舒服，不会摔下来。你的人生也是一样啊，你要找到平衡点啊。人生其实就是在走跷跷板。人的一生啊，就像在跷跷板上面行走，容不容易？非常的不容易啊，总是一定要从低处往上爬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最高的爬法了就是怎么样，爬到当总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呢，你会发现啊，总是从低的那一头开始往上走，每走一步，下一步就变得更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头就栽下来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摇摇晃晃嘛，对不对？你摇摇晃晃的时候还不知道觉醒的话，你就会当了领导人以后就换地方去住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越往高处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要找到平衡点更困难了。我们当小员工的时候，我们都想有一天我要当董事长的时候，你看我可以指挥多少人，我可以早上不用打卡呢，因为傍晚5点再进来就可以了嘛。你用无限多的权力去换一个，每天5点来上班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困难了，没有办法找到平衡啊。为什么？大部分的董事长都抱怨嘛，我对我的员工有多好，福利多好，他们拍拍屁股就走路了嘛，你心里都不平衡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越来越没有办法找到平衡点。当你以为自己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在走下坡了。当你爬到总统的位置的时候，你发现人民都背离我了，我的民调只剩下9% 而已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你已经在走下坡了，你不要以为你是领导人了。后来你会发现啊，你永远没有办法站上你眼中最高的那一点。为什么？你站上的时候你已经下来了，你自己不自知啊。总有一天你发现啊，原来找到人生的平衡点的时候，那就是最高处。最高处是你什么时候找到平衡，那就是你的人生的最高啊平衡点。好，那人生的平衡点是怎么样？身心灵要均衡发展，叫做平衡点。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哦。灵性就是佛性， 我们常常会侧重身跟心嘛，啊，要到亚历山大去健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心里要找咨询师来，来确保我的心灵状态是我的那个心理状态是健康的嘛。很少人去讨论我要开发灵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实相的智慧。结果他发现他身心都很健全，赚很多的钱，结果后来他要花更多的钱来医他的病呢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他不平衡嘛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其实你身跟心要取得丰富，你要靠灵性，也就是佛性，也就是实相般若来支撑这两点啊。一般的人忽略了这个，灵就是佛性，般若空性是支撑你身心最重要的一点。请您要用心体会哦，这个不容易懂哦，不是你在这边听五分钟师父解释你就能够懂的哦，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赶快继续讲，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与您分享。人生的转弯处，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碰到转弯处了，还继续大步向前走呢，对，结果撞墙撞到头破血流。什么是人生转弯处？它有几个警讯，你遇到人生的撞墙期，就是你找哪里啊都行不通了，那就是你需要转弯的了。你千万别再迈步向前走，少开尊口。这个时候代表你会遇到撞墙，代表你业障已经满了嘛，是不是？你所看的人事实地物都不对，但是你误以为是对的，而且还加以执着啊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讲话，这个时候要怎么样？来上课学习实相般若，看清楚宇宙万物的真相，学开发妙智慧。所以你要开发妙智慧，你需要静心嘛，然后你需要，你才能够得到妙智慧。妙智慧是空性的，你要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才能够得到妙智慧。你看一下啊，你没有开发妙智慧，你又处在人生撞墙期，就是你的低运的时候，你干什么都不对了。你不相信哦，我秀给您看哦，你怎么做怎么错。这个是我用职场来比喻啊，主顾之间的甘苦谈。对啦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那个变革的时代，对不对？网络时代怎么样？无国界嘛，跑来跟你挑战的不是你隔壁的美女啊，跑来跟你挑战的是天边海角的那个英国的绅士啊，那看你怎么办。所以呢，你的职场啊发生了一件事，很多字你不用听了，你不用看，你要听我讲啊。有一只乌鸦，你常常看到有一只乌鸦坐在树枝上，整天没事干跳恰恰，然后呢你就想，我就是那只小兔子，乌鸦先生，我可不可以每天也像你一样坐在那儿没事干？乌鸦说，当然可以啊，你要学学我，不要那么辛苦干活。然后这个兔子呢，就在树底下，它当然飞不上去了，它就坐在那个树底下干嘛？纳凉起来了。结果呢，有一只狐狸出现了，看我那边一只兔子要上去，一口把它给吃了。这个来警告我们什么？你想要高高坐在那儿没事干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坐得很高啊！你坐得不高，你在那儿嘛，马上就被干掉了嘛，对不对？修行也是一样哦。你想要不要精进，那你要怎么样？成佛嘛，是不是？那你没有成佛的话，你再不精进的话，任何一个逆境都来挑战你嘛，是不是？一样的道理。再来第二个例子，我要秀给大家看。你一样那个字很多，你不用看哦。火鸡跟那个公牛在对话，火鸡说，哎呀，那棵树我如果能够跳上去，到树尖端去坐在那儿，不知道会有多好，可是问题是我庞然大物，我飞不上去啊。牛就说什么，你吃我的大便，我牛粪好有营养，你吃呢，你体力很健壮，你就可以飞上去呢。那火鸡就说，好，来试试看呢。一吃果然呢，他已经飞到这个节点来了哦。那第二天呢，公牛就说，那你再吃一下，你就保证可以飞到这顶端了。他说，好吧，我再吃。吃了以后，火鸡很高啊，就已经爬到这个顶点来了。 哎，农夫叫的这个那个机械车来了，看到哎，奇怪了，这个什么树梢上怎么啊做了一只火鸡？那不就是刚好就是我要的吗？然后呢，用步枪哎一射就把它给射下来了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警告意味啊？告诉我们什么？哎，你的狗屎运啊，也可以让你当到董事长啊，是不是？你人在走运的时候，任何人都可以当到董事长啊，都可以当到领导人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不一定要靠实力哦，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什么学佛也是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都没有精进，但是你有狗屎运啊，因为哎。你的夫人很爱你啊，常常去帮你参加法会呢，替你求福，替你忏悔嘛，都不是你做的嘛，啊，你就一直享受狗屎运嘛，哎，时间到的时候你完蛋了，你就被打下来了嘛，哈，所以这个世间法其实是来投射那个出世间法来告诉我们，来警告我们的啊。第三个场景是什么？一样你不用看啊，一只小鸟它从北方飞到，因为太冷了嘛，要它飞到南方去过冬，结果天太冷它就没有办法啊，它就飞到一半它就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以后呢它摔在这儿呢，掉下来以后呢刚好有一只母牛路过嘛，就拉了一坨粪给它把它盖住了，那它本来是很冻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粪是热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要躲在粪便里头，哦，好温暖，好温暖。以后呢，它就在里头，哎，醒过来了，哟，太温暖，太开心了，就唱起歌来了，哎，嚣张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躺在那唱歌了，哆来咪了啊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有一只猫来了，哎，这什么声音？哎，有唱歌声音呢，粪便挖开来，哎，一只鸽子在那吃掉。这一个来告诉我们什么？警告我们什么？来看一下，告诉我们，哎，你看这是鸽子要飞往南方，然后猫跟在后面哦，哦，随时都有那个间谍在那儿哦。然后呢，哎，不是每一个拉屎在我们身上的都是敌人呐，你要知道，不是每一个苦境都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。释迦牟尼佛觉醒的第一个真理是什么？四圣谛，来告诉我们什么？苦嘛，是不是？人要觉醒要从哪里？苦嘛，所以不是拉屎在我们让我们受苦的那个是敌人，你要感恩敌人。所以敌人是跟好人是恶缘对立，你不要只看一边，你体性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是真理啊，这个是出世间法的解释。也不是每一个拉我们脱离粪堆的那个都是朋友啊，是不是？贵人跟小人怎么界定？二元对立，你拿哪一边都不对。哎，今天的贵人是明天的反目成仇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有人恋爱长跑八年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吗？不是吗？那就是到底是贵人还是小人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不能二元对立，你在二元对立的话你却是没完没了。处在人生的撞墙期的时候少开尊口，静心就是什么小眼，然后才能够度过哦，要开发文殊的实相智慧，空性的般若，让你跨越二元对立，你才有可能看到人生的真相哦。赢在人生的转弯处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你需要的是静心，静心就是什么？宵夜，宵夜要用什么方法？
诵经、
持
咒、念佛、
忏悔、诵
经。
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，果真是师父的好学生哦。好，你静心了以后你就得到妙智慧，就是实相般若，只有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够度过一切啊。你没有宵夜的话，我不骗你，你干什么都不对。你如果只用世间法的话，你保证庸庸碌碌过一生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图你们很熟吗？第一个你追求事业，第二个你会追求什么？财富吗？再来呢，你会追求什么？家庭要圆满，婚姻要圆满，要有能够考上台大的子女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
健康，
哎，要很健康嘛，就是希望能活到120岁啦，对不对？来享受这么多的财富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人际关系要好，你追逐的不过就是这五个面向，然后呢，你都用什么世间智嘛？你用什么方法？告诉我， 第一个努力学习哦，考上北大，努力学习，努力学习了以后，哎，你去学电脑，找到工作了，赶快想向董事长学习，哎，学了三年以后就马上创业了。创业了以后，哎，你又干起董事长来了，你马上就，哎，就有人爱上你，你就成家了，成家又生小孩了，你就整天为了养家在那边奔波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都是世间法，看到没？都是世间法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缺乏什么？告诉我缺乏什么？你没有时间大力忏悔了。你也不可能勇猛精进的，你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体会啊什么空性道理。你认为啊那个关我什么关系嘛？那你也没有时间照顾别人了。温世仁，已故的企业家、大慈善家，这个最叫人家佩服的，他就讲嘛，你是行善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如果只是行善，他说那是最不负责任的善行。你光乐捐。你如果他说你如果只是捐钱，那是最不负责任的善行，因为很多事情不是用钱可以解决嘛，是不是？我收养的那个残疾的重度残疾的狗，送一条给你好不好？没人要，是不是？马上就考倒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有钱你就能够解决事情，不是。你发现你如果用世间智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你世间的方法，你会发现你离真理越来越遥远，你离空性越来越遥远，你离关照越来越远，最后你会怎么样呢？看一下，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非常的空虚，你的身心灵失去平衡，你找不到平衡点了，因为你没有开发灵性的智慧，你没有开发佛性的智慧，你没有开发实相的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时间关照嘛，你勇猛精进，只在哎努力找钱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扩充你的事业版图嘛，最后你身心俱疲了。你赚很多钱，最后你是会怎么样？拿更多钱的，更多的钱来医你的病，你身心俱疲。为什么？你灵性没有支撑到你的身心，你用什么在支撑你的身心？用你的世间法在支撑你的身心，但方向完全不对。最后，你每天都在起烦恼，你每天都在担忧。啊，担忧我现在是、哎、台湾最富有的企业家，哎，明天某某人赶上来了，你一担忧一烦恼，你马上造什么业？造恶业。所以你这一生的生命就会变成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这么庸庸碌碌过一生，虽然你美其名是台湾的首富，但是你的身心灵得不到平衡，你造业无数，那你的未来是就会空堪忧了。只有般若智慧能够帮助您活出生命的光彩。那般若智慧一样的吗？般若智慧还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吗？你日常生活要面对的就是几个面向嘛。来，接下来是什么？家庭。接下来呢？啊，你都背很熟哦。最后一个呢？
人际。
一样的，在过日子，差异的是什么？你用不同的方法，要用什么方法？第一个，举哦。再来呢？
行善。
将来呢？
诵经、
宵夜。宵夜的方法有什么？
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。
好，等一下，宵夜就是让你超越什么？
二元
对立。哇，这么厉害，你们都可以来当讲师了啊！超越二元对立，你超越二元对立的话，你就超越了执着，你超越执着的话，你就不会有烦恼。很重要，你不会有烦恼的话，你不会再造恶业。你不再造恶业的话，你就不用再面对下一个逆境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你想要超越二元对立，你要超越执着，你要超越烦恼，你不想要再造恶业的话，你应该要用什么方法？诵经、念佛、持咒、忏悔，还有一个禅定。所以总共有几个方法？
七个。
哪七个？这五个以外还要再加止恶行善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会发现同样在过日子，你的日子活出了生命的光彩。为什么？它影响到你下一世的投胎转世啊，这个是更重要的啊。好，文殊智慧至圣的关键在哪里？ 文书智慧为什么保证你？你这样子做，你一定能够扭转你的生命的困境。为什么？来，文书的智慧，它的本体就是时尚波的，就是空性的本体。然后它特别强调不二中道，这个不是超越二元对立的中道思想。超越二元对立，当然会带来对立的统一。对立的统一就是让烦恼就是菩提。好，然后文殊的本体的空实相波的展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会让你善于运用你的生命的过程，你苦也很自在，因为它就是对治，不要就是让你没有烦恼嘛，所以你苦也自在，乐也自在。你为什么呢？苦乐是二元对立，所以二元对立你超越它，就是苦跟乐你一样的自在，老跟病你一样的自在。所以它我们要学习他的四大精神，这个要记好哦。大力忏悔，忏悔到愿亲平等，愿亲是不是也是二元对立？是，所以他连忏悔都在跨越二元对立。勇猛精进，自己断烦恼，也帮助他人断烦恼。哎，就是治他也是二元对立，他还是在勇猛精进，还是在跨越。二元对立啊，你看文殊的行愿是以文落实执行，以他自己的甚深十大愿为主，他同时行普贤的大愿，完全利他，利他就是没有我没有他人的差别，难行而行，四大精神要学习哦。文殊的行愿有自行愿跟利他愿，这个第一堂课我们讲过了哦，就不再重复，因为时间已经只剩十分钟了哦。本课程的总结就是文殊的教法绝对是从甚深处，跟其他菩萨的教法是不一样，他从根本处帮你扭转你的思维，直接关照空性啊，所以你需要练习，你没练习的话，你永远只是礼佛拜佛求功德，那样子不是学佛啊，要你直接关照空性，你才有可能断除烦恼。烦恼就是立基于法性本空，就是法性是同一个，然后体悟诸法平等，因为你立基于空性的道理的话，你当然可以体悟到诸法平等，学会人我没有差别啊，断除烦恼成佛才有可能。文殊就是诸佛之母，主要的原因是甚深大愿，对所有的众生都劝发菩提心，直到乃至是自己的冤家都愿意包容他，帮助他，直到他成佛为止啊。文殊的教法是甚深的教法，完全指向成佛之道，他不是在帮你求功德，也不是只是教你怎么拜佛礼佛，不是这样，他完全就是要从根本处转变你的，扭转你的思维开始做起。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得到六大智慧，速慧就是你学任何事情都很快，广慧就是你的广慧跟深慧是一个你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同时具足。说法慧不是你上来讲经说法，那个跟那个当然有关系，但是就是说你说法会，你教导你的孩子啊，你说服你的客人啊，你都有摄受力啊。辩法会啊，不是叫你要跟人家辩论，而是说你需要来答辩，像我们这边有一位大律师啊，他需要答辩的时候，你有文书的智慧，你的辩法会就出来了，你容易逮到重点啊，来制服对方。撰述会你写状纸写论文，像师父现在要面临写论文就需要撰述会啊。文书的法门关照这一世你需要关照，然后来成就你的下一世，让你终极成佛，不再受到轮回之苦啊。然后这一世要结缘的是琉璃项链，琉璃项链去年我结缘的是什么？砗磲项链。所以你看哦，供佛的七宝有金银琉璃，今年玛瑙砗磲是去年哦，所以这是有系统的哦。然后呢，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， 它的那个功德，你持诵的功德利益是贫者得富。你想要有钱，六字大明咒，还有什么咒可以有钱？药师咒嘛，对不对？药师佛第二大愿不是照顾事业，第三大愿照顾财嘛，你药师咒也可以有钱哦，所求愿满，广量千祥万福。但是 Om Mani Padme Hum 它的深意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您需要知道 Om 就是皈依嘛，皈依谁啊？Om Mani Padme Hum 是观世音菩萨的咒语哦。Mani 就是摩尼宝珠嘛， Padme 就是莲花嘛，Hum 就是吹破烦恼，就是说我皈依一个呢，他手上有摩尼宝珠有莲花的是谁？观世音菩萨，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开发智慧，让我帮我吹破烦恼。你看 要成佛，还是对治的就是烦恼啊。我们现在课程要圆满了啊。啊，三佛身这个不是要讲的，这个就是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欠你们的啊，啊，我有补给你们啊，啊，以资证明而已啊。好，啊，接下来，哎，人生没有不善的缘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不善的缘起要怎么办呢？哎，要常常，哎，这个我的心要跟你们同在一起吗？透过什么？透过回向吗？是不是？当然透过 email 那个是世间法嘛，出世间法就是不断的回向给您嘛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期待呢，下一次如果有因缘还能够再开课的话，期待跟您见面。然后呢，我还是请我的流浪病犬呢，哎，送每一个人一只玫瑰花，同时在这边啊，祝福各位世间法诸事圆满，出世间法共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